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十个现代女人的故事新编，十个圣经女人的逐步解析。什么是坏女人？什么是好女人？圣经里的女人和现代女性穿越时空的生命碰撞。另类红颜，值得每一个女人细细聆听。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
我是小芳。
小芳今天是喜乐的来的。
对，孟远今天换了一个新的发型。
哦，对哈，还接着你的描述让大家知道一下哈。
对，
偶尔我们也需要焕然一新一下。
对，
我们外面可以换新一下哈，借助一个美发师的手，
对，
就可以美一美哈。
对，
我们的里面也真的要靠神的恩典让我们更新更新。
对，神对我们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里边一天新似一天。
真的是，如果我们的生命啊能够放在这一位造物主的手里面，由他来让我们变得美美的，由他来让我们重新被更新着，那个生命每一天都会不一样的。
对，而且那个生命是逐渐的在神的道和圣灵的引领帮助之下被洁净，生出来从神而来的那个生命，那是好的无比的。
是，我常常记得圣经描述啊，摩西，他曾经在山上跟神待过40昼夜，
是
下山的时候人们都不敢看他，
对呀，
因为他脸都有荣光，
是啊，所以要用一个帕子遮起来。
对的，有时候我看到他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真的会想象啊，神这么愿意人与他同在，
对，
他愿意把他的荣光把他的美倾倒在人的生命里面呀、啊。只是我们人真的不配来到神面前呀。
是，其实从你谈的这个话题，我们就又想到了回到了伊甸园里。在起初神造了亚当和夏娃，然后派他们管理园子的那个时候，我想他的身上是有神的荣光的，对吧？因为那个时候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啊，
对，
他们在园子里，他们可以随处找到神的。
是，
可是就是因为罪进了人类，以至于神和人之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隔阂，是人没有办法跨越的。
对，
因为实在是这一位圣洁的神，他是不能够容忍我们是有罪的，是污秽的。
对。对，就是因为神是全然圣洁的，
是，
所以我们这个不洁净的生命是没有办法跟神在一起的。
是的，
所以神才让我们一遍又一遍打开他的话语，给了我们一条道路，让我们知道怎么才能跟他恢复关系。
是是，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圣经当中来看一看这么多另类红颜的故事了。
对，我们要在圣经当中这些另类红颜的身上来看到我们自己生命当中 被神光照出来的那个点，
嗯，
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受教的耳，来到神的面前来，真的是每时每刻我们去省察自己的罪，
嗯，
因为神实在是一位圣洁的神，
真的
他要让我们也像他一样圣洁，以至于他才能够与我们同在。
对，咱们靠咱们自己不可能的，
是，
所以才有了圣经这神的话语，
嗯，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接着他的话语重新被造就，
是，
重生出来。
是的，
只有从神的灵重生的才能属于神
啊。是啊，
嗯，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啊，圣经当中真的人物都是好鲜活的，
是的，
他们生命当中的结局也是这么显然摆明给我们看的呀。
对，
好像这个撒菲拉，
是，
我不知道很多人听了以后会不会因着他的生命的结局，
嗯，
来反省自己现在生命的光景。
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嗯，因为就像今天孟远我们两个人在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撒菲拉和亚拿尼亚他们的这个结局，
嗯，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我们的神有一些不近人情。
嗯，
为什么他们像撒菲拉，她不知道她的丈夫之前发生了什么。
嗯，
那么当彼得问她的时候呢，她又如此回答的时候，她就立即死掉。
对，像她的丈夫一样，
一样。
嗯，亚拿尼亚就是因为她回答的理直气壮，
是，
其实她是欺哄了圣灵，
圣灵，对，
藏了钱，
对，
所以立刻死掉。
对，
这立刻，我每次看到这个形容词的时候，我心里真的会咯噔一下子。
是，真的是，
因为那是活生生的生命，瞬间就没有了。
是。就让我们里边产生了一种惧怕。
对，真的是怕。
是，
嗯，你会怕死亡吗？
其实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嗯，
那个时候我不能说是怕，因为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死的概念是什么。
嗯，
不是怕，但是会觉得就是在想象，
嗯，
想象这个死了以后人会去哪儿呢？
嗯，
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嗯，
是小的时候会想象，后来长大以后呢？不去想这些了，
嗯，
因为好像觉得死离你很远，
嗯，
好像你现在还有遇不到这个结果的时候呢，嗯，人就会本能的去不去思考它，
是，嗯，
但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个事实，
嗯，
它是一定会有一天来到的，
嗯，
人都需要去面对，
嗯，
后来认识了主之后呢，其实反而更想得多了，
嗯，
但是那个想呢，就是说带着盼望了，
嗯，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嘛，那个死是一个旧造生命的结束，
嗯，
一种生命状态的结束，
嗯，
另一种生命状态的开始，
嗯，
而且这种生命状态它是永远不会消亡的，
嗯，
反正里边呢带着一种盼望，但是里边也产生了一些惧怕。
死对我来说就是惧怕，我怕死，
嗯，
我很坦诚地说，
是，
嗯，不认识神的时候呢，那就是非常的怕死，
嗯嗯，
因为小的时候我在农村长大，每个村子都有坟地，
嗯，
坟地我是不敢走的，
嗯，
我真的害怕，
是，
就是莫名其妙靠近那块地的时候，
嗯，
就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是，
是真实的害怕。但后来呢，是我12岁的时候失去了奶奶，
嗯，
我才知道，不是感觉害怕而已，而是真实的隔离，
是，
是情感上的隔离，
对，
再也没有
见不到了，是，
对，所以。对于死亡，我现在信主了，我依然怕死，我不怕我自己死，
嗯，
因为我知道我跟我的主在一起好得无比，嗯，
好得无比，对，
但是我怕我再没有机会跟我的父亲母亲，
嗯，
我的亲朋好友们，
嗯，
再去说主耶稣所赐给的永生的生命这个好消息了，
啊，
我怕我失去
这个
机会了，
对对对对，
因为很多很多人还不知道呢。
是，
曾经看一个人说过一个比方，
嗯，
他说人生的死亡他并不害怕，
嗯，
因为那就像谢幕一样，
对，
只要把我这一生过好了，
嗯，
谢幕的时候我给大家鞠个躬，
嗯，
然后好好的把幕谢了，
嗯，
完成我的使命
就结束了，
结束了，
对，
然而真是这样吗？
不是，圣经不是这么讲的，
对，而且你看哈，哦，死亡是你自己想谢幕的时候就那样子
就谢幕了吗？
对呀，
啊，
他可能突然就来了，
对，
而且生死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啊，
是的，是的，真是这样的。从亚拿尼俩和撒菲拉我们就可以看到，
嗯，
我相信他们在说这一番话的时候，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连想都不会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对，
他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严重的一个结局，
嗯，
其实你看圣经里讲得很清楚， 就是因为他欺哄圣灵。
嗯，
那么欺哄圣灵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呢？
嗯，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为什么就能够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
嗯，欺哄圣灵，我觉得这四个字儿蛮清晰的告诉大家了。
是，
欺哄两个字已经说明他们是知道并且欺骗了。
对，
嗯，
对，
不是在无知的情况下，
对对对，
做了这样的事，
而是明知故犯的，
对
对，
才正为欺哄嘛，
对，
嗯嗯，他们欺哄的对象，
嗯，
也说明了这事情的严重性，
对，
因为圣灵就是神，
对对对，
啊，神真的离我们个人都不远，
是是，
我们的动作、气息、存留都在乎这一位神，
是的，是的，
认识耶稣的、属于耶稣的孩子们。嗯，会对圣灵的声音更敏感，
嗯，
更清晰的知道。
对，
如果被提醒的时候，
嗯，
就要顺着圣灵去做事儿了。
对，嗯，是，就像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一样，
嗯，
我们相信他们是属神的人，
嗯，
对吧？但是圣灵确实给了他们这样的指教，
嗯，
但是他没有去顺服圣灵的指教，
对，
随从了自己肉体的私欲，以至于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罪。欺哄圣灵就是在欺哄神，嗯，
对。
另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之所以神的审判历时来到，
嗯，
是因为这个罪带来的结果，就是说明这个人的生命当中，嗯，他根本就没有对这个神的敬畏，
嗯，
他轻忽了神，也许他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
嗯，
觉得这个罪不至于死，
嗯，对，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心理，让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欺哄，
对，
所以才做了这个行为，以至于当彼得再次问他的时候，真的这么多吗？
嗯，
啊，他依然还说就这么多，
就这么多，
嗯。其实有机会，但是他也没有真的顺着圣灵的感动去做应该做的事情，依然选择了欺哄，造成了恶果，嗯，教训真的很重啊，
是很重，
对我来说每读一次我都不得不敬畏神多一点，
嗯，撒菲拉和亚拿尼亚他们真的失去了这个机会，因为他们没有去选择神，
嗯，
而是选择了自己的私欲，
对，
这个恶果呢其实是个显而易见的，而且它真的是真实发生了，
嗯，
那么其实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嗯，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是对神的敬畏是随着我们的生命一点点的成长，
嗯，
一点点的经历这个神，更加的认识这个神，他在一点点的成长，一点点的加大，
对，对，
我就想到了教会的一个老姊妹曾经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嗯，
其实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很真实的经历，
嗯，
啊，我看到了神的这种真实，神的这种信实和他的全能是不可以轻忽的，
嗯，
哪怕是在很小的一件事情上，
嗯，
这个老姊妹很有意思，
嗯，
她的一个朋友送了她一个小包，
嗯，
她有一天去菜市场买菜，
嗯，
平时呢可能拿个几十块钱，
嗯，
但是那天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小包，她就多拿了一些，
嗯，
拿了六七百块钱到菜市场，结果老太太呢买了两个土豆，
嗯，
花了五毛钱，她拎着两个土豆就离开了，
嗯，
就把这个紫色的小包落在了摊位上，
嗯，
走出去大概几分钟的时间，后来她回来，但是这个包就不见了，于是老太太非常忧伤的就回去了，回到家以后呢她都已经没有办法去做饭了，
嗯，
因为她很忧伤，
是啊，
后来她的女儿回来劝告她，劝慰她，也没有办法，结果她的另一个女儿呢从别的地方打电话给她，
嗯，
只问了他一个问题，
嗯，
就说妈妈，你想想一想，你有没有在这一段时间在十一奉献上亏欠神？
嗯，嗯，
然后这个老姊妹呢就没有再说话，
嗯，
为啥？
她就自己回去祷告神去了，
嗯，
我想她一定是有亏欠了，
嗯，
后来呢，她的女儿就告诉她说，圣灵会提醒，如果我们有亏欠神的地方，
嗯，
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悔改。
嗯，
后来这个老姊妹呢，她就去悔改了。
嗯，
她其实真的是没有在十一奉献上亏欠神，
嗯，
但是她在其他地方亏欠神，
嗯，
因为圣灵在里边显明地向她提醒，
嗯，
她要拿出这些钱来给那些农村来的弟兄姐妹要奉献，是要让他们吃一顿美餐。
哦，
但是当时呢，她就没舍得拿，
哦，
后来神就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给了这个老姊妹一个很真实的教训，
嗯，
从此以后这个老姊妹再也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去得罪神，
嗯，
其实她，你说她得罪人了吗？她没有，
嗯，
因为人不知道怎么样，
嗯，
可是我们要知道那一位查看我们的心思意念肺腑心肠的神，
嗯，
他是常常的眼睛触目着他的每一个儿女，
嗯，
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见证其实我听到的时候呢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嗯，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不要以为人不知道，
嗯，
或者说别人没看见，你就觉得你能够逃脱了那个神的眼目。其实我们的敬畏是要在任何的一件事情，哪怕一件很小的事情上，我们对神忠心，我们去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里边就真生出了对神的爱和敬畏。
本周金句：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神知道这三个字儿太重要了，
是太重要了。
神是真知道，
真知道。
有时候你会想，这宇宙这么大，这一位神这么忙碌，要照管全世界多少亿人呢？怎么会看到在菜市场上这个老太太的行为呢？
因为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他是全能全知的。
对，而且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光景啊，在他的眼前都逃不过，
都逃不过。真是这样。
神管我们，我们要谢谢神。神真的是管他的儿女，这也是做神儿女的好处。
是，
虽然我们心里头会不舒服，我也一样。前几天拿到一罚单，
是吗？
这罚单是信寄来的，我还不知道是罚单，所以丢在信箱里好久。拿到屋里来的时候，我还寻思是啥广告。政府有时也会给广告嘛。
对对对对，
就没觉得自己做什么错事儿。这些天，隔了几天，把所有的广告信也要打开来，开始扔垃圾嘛，才把这个像广告的信封打开一看，竟然是一个电子罚单。
哦，真的？
什么叫电子罚单呢？就是上面有几张照片。照片照出了我开的车子闯了红灯
啊，
0.2秒。
哇，真的呀？
罚金比平常警察给的罚金还要高好几倍。
哇，
然后给个日子交钱。我看着那个被照下来的照片啊，那一刻我真的是蛮震惊的。因为我怎么想来想去，我也没觉得我闯过红灯啊。我更不知道那路口什么时候
又加了一个摄像头。
摄像头，对呀。但是没办法，
真
凭实据啊。
对呀，
就是被照下来了。
对，
还分析的头头是道，0.2秒的数据都写在那上面，一堆的数据。
是吗？
交吧，把罚金去交了。但是呢，为什么会跟今天的话题让孟远提起来呢？是因为摄像头都能知道的事儿，
对，
神更知道。
是，
不要以为我们的行为，不自知的时候做了一些事儿，
对，
你就没有后果了。
对对对，
有一天神会有一个生命册打开来看，
对，
人人都要受审判。
是的，
圣经上说，海要交出海里的死人，
是的，
地要交出地的死人，
是的。
我们肉身的死亡是暂时的，
暂时的，
死后且有审判。
是，
如果这一位全知全能的神打开我们的册子，上面记录着我们说的话，记录着我们的行为，到那一天，就如同这个摄像头全部记录下来的时候，
对呀，把我们所作所为一幕幕的呈现出来的时候，
我可笑不出来。
我估计我们真的那个时候，
我现在想想那一幕，我都震惊。
圣经写的那一幕的时候，就是爱哭切齿了。
感谢神，让我们知道他是全知全能的，又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愿意我们悔改。他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好像你是分享的那位老奶奶也很像我拿了一个交通罚单。神不是说要我们看重损失的金钱，
对，
乃是要我们知道他爱我们，管我们，让我们在有金钱这个小小的损失的时候，能够想到，哦，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更重要的 生命的那个光景如果有亏损，
对，
那将是怎样的亏损呢？
对，其实你看，我从我们这个老姊妹的分享里边就可以看到，虽然她损失了六七百块钱，可是跟她所得着的那个宝贵的生命来讲，真的是太值得，太值得了。而且你看了吗？如果神不借着这个小小的损失来归正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生命当中的那个罪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还活在罪中不自知。
是啊，
就像你的罚单一样。
对，
我相信你的罚单有了之后，恐怕你以后再也不敢闯黄灯了。
不敢了。而且呢，我特别真实的告诉你，我已经看见黄灯，我还在想想可以闯吧。现在远远的看见黄灯，我就停下来，宁愿急刹车也要停下来，再也不敢了。而且在看那条路的时候，我知道它有摄像头的时候，我会加倍的小心。那一条路开的时候会格外的精心。其实我这个只是想说一个比方。那我认识神了以后，其实就像是我认识了一个摄像头。
对呀，
我知道我的生命有一个神的眼光在看着的时候，我愿意靠着他的恩典小心一点。我愿意靠着他的恩典急刹车。
对
啊，有些时候还会闯了黄灯，甚至于在闯的时候我也知道，哎呀，停下来就好了，控制不住自己。
对，
用在我生命里也有，偶尔会跌脚
的
时候。
会的
不完全，我知道，神也知道我的里面不完全，但是我愿意，我愿意读一点圣经，我就改一点，为着神爱我的缘故，多敬畏他一些。
对，
敬畏对我来说就是看见他写的话了，就真的信，
对，
就真的相信，真的做出来，
是
改。改我能改的行为。
对，其实神最看重的就是我们有愿做的心。
是，
当我们有愿做的心的时候，其实圣灵会加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做得到。
对，
但是问题是我们真的要生出那个敬畏，才会有那个愿做的心。
是，怎么能真的生出敬畏来呢？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
对，
因为神真的把他能够显明给我们的全记录在圣经里面，而且他的圣洁、他的全能、全知也都显明在圣经里面。
是的，
我们看了，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位神在掌管着。我吃罚单这件事情，我跟另外一位弟兄说了，因为他天天上下班要过那个口，
要路过这个路。
对、
哦、
然后我说你就天天上下班要小心哦，那个路口上面有一个摄像头的，要小心。然后他就看着我，他说早就有啊，那个路口有一个牌子，在那个摄像头有安装的地方之前的几十米，都有一个牌子写着此处有摄像头，要小心驾驶。我说有吗？结果有一次我又开回那条路的时候，我真的注意，确实有这个牌子。
你干脆就没有看到。
我就没看到，立在路边的牌子，跟我没啥关系，天天忙着开车做各种各样的事儿，谁会去注意它呢？太多的时候我们人生当中啊，不是没有这些警示牌，是我们忙的从来没有注意过它。
对，
如果现在有一个已经吃了罚单的人亲自告诉你要小心，有个牌子在那里的时候呢，其实智慧人会不把它当成耳旁风。
对，
因为真知道这事儿会是真实的。
其实有耳的就应当听，
听
到了以后，这些都是上帝借着不同的人在对我们说的恩言，包括圣灵在我们里边提醒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可以轻忽。这些话语来到的时候，这些环境来到的时候，我们最应该就是先回到神的面前来省察一省察自己。如果你真有的话，那就是上帝在对着你说话，你需要悔改。
真的是，我们这两天因为撒贝拉，我们就在说死亡啊，我们今天开头说了死亡，那我还是愿意以死亡这个话题作为我们这个星期的一个美好的结局。当然
这个结局很特另类呀，
很另类，
很另类。
为啥死亡在这个时候我要说这是个美好的结局呢？因为死亡不是我们的终结。
是的，
其实它是生命的另外一个状态开始。
是的，
其实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将生死显明给我们了。
是的，
他亲自告诉过我们什么叫生，什么是
死，
什么是重生，
什么是复活，
什么是永生。
对，
所以死亡诚然不是我们人的最终的一个生命的结局。
是的，
我们是有永远的生命的。 而这条永远的生命的道路在哪里呢？
嗯，
在耶稣里。
所以你要去
找耶稣里，
对，
寻找永生。
是的，
嗯，
非常感谢今天听众朋友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的信息。
嗯，
愿你们在这一段的信息里边能够得着
出死入生。
是的，
嗯，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早知道骄傲会让我跌倒，我就会向谦卑依靠。早知道谎言会让人离我远去，我就立志诚实到老。早知道放荡会让我缠绕，我就不敢将试探拥抱。早知道叛逆会让我无处可逃，我就走开时回转就好。
早知道其实我也早知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官方博客地址是3w.729ilyprog.net 左滑线 QINQING。 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汉语拼音亲情在良友网的意思。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真正知道。